世界，他的焦点就是施舍。哦，施舍这件事情呢，是天父非常喜悦的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小心，当你们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啊，故意叫人看见，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天父的赏赐。原来我们在善行的这件事情呢，是天父喜悦我们所做的。好，做善事、做好事是天父所喜悦的。那英文直接讲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行公义。当我们在做好事的时候，就在行公义。什么叫做好事呢？什么叫行公义呢？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好，所以你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叫你且啊在人前面吹好，像那个假冒为善的，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，故意要得人荣耀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着他们的赏赐了。当我们明白我们叫施舍的时候，天父就有赏赐。如果你人生当中要得到天父的赏赐，请记得要学习施舍。施舍就是焦点从自己转到别人的需要当中，从别人需要当中看见自己的责任，别人需要当中看到自己的负担。天父就是白白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的主。爱一定从给开始的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嘛，赐给 giving， 要懂得给出去，不要老是抓。来到了神的国，请记得非常丰富。你要怎么样从贫穷变成富足呢？一定要从抓变成给出去。你要大方的给，大大的给出去，神就为你得着，打开天上的窗户，请福给我们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成为铁公鸡吝啬的人，要懂得大方的给出去。天父说，你只要给出去，天父就会赏赐，就会下来了。想了解吗？如果你来到教会，觉得老是很多贫穷，开始改变你的方式，一定要从给出去。给谁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先给天上的父，要懂得十一奉献，给得出去。然后呢，看到别人需要也给得出去。神说一定有赏赐。如果你觉得你很够贫穷的话，请记得开始走这条道路，是蒙福的道路。好，接下来讲到施舍的时候要注意几个态度。这边说你施舍的时候啊，第二节的地方，你施舍的时候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告诉我们说，这不是选择题啊。你施舍是代表什么呢？你有这个时间要做施舍的动作。这是对门徒讲的，因为他在八福山开始讲这些事情，一路上教导过来。所以不是选择有施舍或者不可而舍，有可以施舍，也可以不要施舍。 No， 是人人都要施舍。他说什么呢？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像假冒为善人。假冒为善就是怎么样呢？他喜啊欢让人家知道，哦，我施舍的时候我怎么样，我要吹号，要拿那个喇叭大声吹，不不不不不不，哇，我在施舍了，大家知道我在施舍吗？看到看到，我是一个大善人，我是一个好人，赶快哦，赶快哦！这样的情况呢，在神的眼中说不要做这种事情。施舍的时候，就是天父知道就可以了啊，不要啊这个自吹自擂大善的，让你要知道哈，哦。好，这样的人我们知道就是假冒为善的人，就是法利赛人呐，啊。他们喜欢施舍没有错，但是施舍这件事情大家记得是好的，是对的，是天父爸爸喜悦的。但是在施舍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还是看到自己我非常有爱心，我是个大善人，故意要叫人看见哦。但是这样人施舍的时候还是有赏赐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第二节他们已经得着他们的什么赏赐。所以施舍本身这件事是好的，是对的，但是施舍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态度要正确。不要有人看见我才要施舍，没有人看见呢我就不要施舍了。请记得上帝的施舍啊，你施舍的这个动作呢，天父必然会赏赐，必然会报答，只是我们态度要对。好，这边讲到第三节，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连左右手都不晓得，代表什么呢？你做的动作不一定到处要告诉人呢，最亲密的人也许也不晓得了你做了这些动作，有没有 OK？ 你做了施舍的动作。好啊，上次我们有在幸福小组哈啊第二次的研习会的时候，一开始啊我们就放了一部片，有没有看到那个一个老人家，然后呢救了不少的小小孩，是不是好像是辛特勒名单一样啊？他到老的时候连太太都不晓得他救了这么多的人呢，那些人都是犹太人的什么小孩嘛，他做的是犹太人小孩哈， 所以他做了这样的工作，连他睡在旁边他都不晓得，他觉得这个是他该做的责任而已。到最后呢才分家怎么样发现他已经都是老人家了，好像八九十岁了嘛。我觉得这个是很正确的一个态度。有时候做施舍事，就是我该做的是很小的事，不要到处张扬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连左手跟右手是连接在一起的都不晓得，所以这个态度就告诉我们说，施舍的时候要在暗中施舍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暗中行，在暗中这个字呢，在我们马太福音里面呢第六章讲到好几次，行在暗中。我们看第四节，来，是叫你们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什么查看，暗中查看，父会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所以我们了解，原来施舍的时候不要像外邦人或是像这些自吹自擂，你要让人家知道啊，我是个大善人，或者呢我行了好多好多美好的事情哈。那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啊也有奉献啊，你看到我们奉献很少嘛，那登记出来我多少奉献多少钱呢、这个人怎么样，或者说我真的奉献呢比较多，你就坐前面啊，这边前面呢是一个月奉献十万的，那第二排呢可能五万的，第三排可能三万的，就这样排下去，有没有这样做？没有，因为这个奉献是你跟神的事嘛。或者奉献的时候就到处写哦，我这几条叫做林文也啊奉献，爱几条那个叫啊这个什么赖怡蓉老师奉献，打黑龙多少条了，像不像庙啊，是吧？油啊什么香油钱的这个，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，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，这是真正的教导。神说你叫暗中所做的，天父在暗中必然什么报答你。所以施舍是对的，而且圣经是一个直接命令句，当你施舍的时候，不是选择施舍，是所有跟随门徒啊，这个耶稣的门徒都要施舍，讲清楚吗？这是耶稣的心，也盼望跟随主人都要懂得施舍。我鼓励大家，如果是一般的弟兄姐妹哈，都养成一个习惯，我都有这个习惯，当你啊有一些啊这个啊收入的时候，你说的十分之一奉献，你要有点的施舍的款项，看多少你拿出来放在你的袋子当中，有机会就累积累积，到机会就可以给出去。像每次到年底的时候，我们有为那些比较贫困的家庭，有没有？每次想到过年，他们就很难过年，又要买东西，男孩子呢还要买，还要给他们红包，他们都没办法。所以我们平日就累积这些，就可以帮助这些困难的人。暗暗的给出去就好了，不需要大张的啊，不要夸张，都不需要，因为这些都是为主而做的。阿们啊，这样做呢，神曾经啊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行在暗中，神在暗中必然什么报答你哦。你如果要非常丰富的，请记得开始给出去，神说会暗中报答你啊。我信主这么多年，常常有神的额外的报答，有时候是奉献一点点给人家一点点，但是神给你超过所求所想，改变我们的这个习惯。如果你认真跟随耶稣，耶稣说当你们施舍的时候，当时代表的是每个人都要去做的意思啦，不是有所选择，人人都要去做啊。所以累积，平日就要收集累积，有机会就会有行善的力量。那平日都 empty 空空的，怎么会行善呢？平日就要累积，就有机会。所以你如果有收入的话，一个月一个月累积一点，拿出来一点奉献那个袋子里面，叫做施舍的袋子给人家啊，这个就是有机会哈，帮大家知道。因为我们看到啊，这个第五章已经八福里面，其中一福叫连续人的必蒙连续，还有箴言十九章十七节第十七节讲说，怜悯贫穷的，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什么赏赐。当你怜悯贫穷的时候，你就借给神，借给神，神会什么不叫多少倍的利息还给你了。所以你如果够聪明的话，开始要从贫穷变成富足，开始给出去，为耶和华而给，给那些穷人，那些穷人代表什么？不能还给你的啦，但是天父会报答我们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段，讲到五节到十五节，讲到祷告。 好，祷告呢也是天父啊，要我们连接跟他连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路。耶稣教导我们，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到第五节，预备，请你们
祷
告
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，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
好，继续啊，这个耶稣教导所有的门徒要懂得丰富的道路。第一个要懂得施舍，在第六章当中。第二个呢，要懂得祷告啊。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代表什么呢？所有的门徒都要祷告，叫做你们祷告的时候嘛。 OK， 好，他说什么呢？祷告的时候要注意啊，祷告的心态。他说不可像假冒伪善人，刚刚施舍也讲出假冒伪善人，假冒伪善人就是他所做的外在的行为啊，看起来都是对的，但是他的态度心态是错的。好，只要被人家看到他才做，没有人看的时候他就不会去做了。哦，这个就是要得人的奖赏。这么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假冒伪善的，暗站在会堂里十字路口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什么赏赐，把它圈起来。你有没有想过祷告会得赏赐？多祷告就多得赏赐哦。你不要觉得你来祷早上来祷告是只是一个打发时间哦，你的祷告天父是会赏赐哦。祷告这个动作，上帝告诉我们说，我就会赏赐。虽然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祷告，但是他们也得到他们的什么赏赐，因为他腾出时间来祷告了吗？所以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富足的人，请记得热切祷告，不住祷告，神就不住赏赐我们。好，接下来的态度讲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把它圈起来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必然报答你。祷告的心态还有很重要的就是，我们不要让人家知道我们祷告，故意让我们知道我很喜欢祷告，不需要的。因为祷告是隐秘的事，当你祷告的时候要蒙上帝的垂听。请记得，我们都要进到内屋，那个内屋不是只是外在，你要找一个地方哦，跪在那边祷告，好像韩国人找到祷告洞就关一间间在祷告，当然这是非常好。重要的内屋是你内心的这个房子，你祷告的时候请记得要往里面去寻找你的房子哦。找到房子之后呢，请记得要关上门。这个关上门代表说世界跟你已经隔开，你跟神在会幕里面亲密的祷告，把世界的烦恼呢全部都关在门外了，专心跟神祷告。好，这样的祷告呢心态对了，而且是往里面，不是在外在，整个心思一念飘来飘去，而是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的赞美，忽然间进到门里面呢，就把它关起来了，就你跟天父了，你跟天父在一起祷告了。这种祷告呢是合神心意的。他说你在暗中祷告了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这样祷告就会垂听。愿主祝福大家，每天在祷告的时候请记得要进到内屋，就是内室，然后呢要关上门，就你跟神连接在一起。这样祷告呢，神说我会垂听的。 千万不要像这个外邦人，第七节说用许多重复的话，然后呢以为话多就必蒙垂听。就是我们过去也是外邦人啊，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有我们的菩萨有信仰嘛，你拜，你拿三支香开始拜的话，用搞脑量是怎样呢？一直念一直念嘛。哦，为什么要这样不断重复的念呢？因为前面的偶像好像在睡着的样子嘛，对不对？你念半天就是怕他只能够醒过来啊，要不断的重叠，不断的重复，然后喋喋不休告诉他，也许念了一万次，他总是听到一句，哇，听进去了。这叫外邦人的什么祷告？实际上我们祷告不要老是像跳针一样。神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还没祷告之前，你们需要我都知道了吗？这个就是活活的天父活神呢、啊。你没有祷告还没讲出来，我都知道你来的了，你什么需要我都懂，我都了解。所以对这位神呢、啊，请记得不要把他当成偶像在祷告，祷告两门的鸟。你记得神都知道，所以不要用重复的话，好像不断的讲，不断的啊复诵哈、哦，不是啊，以为话多才蒙垂听。好，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不要效法他们的祷告啊，你们祷告之前，你们所需要的，你们天父早已知道了。好。讲到这个呢，这段呢就讲到说我们祷告很重要的一个心态，请大家记得，这是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，因为门徒不会祷告，耶稣很会祷告，而且他的祷告都蒙天父垂听，所以告诉大家怎么样蒙垂听祷告的秘诀。好，请大家稍微写下来一下，请记得祷告哦，要知道你的对象是谁，祷告的对象是天父。所以天父是我们祷告的对象，每一次牧师带大家一定讲什么天父，我们怎么开始讲，是不是祷告对象要确立就是我天父爸爸。当你懂得你是儿女，他是爸爸的时候，你的话就开始可以讲很多了。他不是老板啊，如果你是他是老板，你是父人，话就会稀少啊。哦，他是教练呢，你是学，你话也不多了，但是他是爸爸的话就不一样了。我是他的什么孩子，我可以无话不谈，我有需要，我什么软弱都可以跟天父讲的。请记得，祷告的对象是天父 ，Heavenly Father。耶稣呢，到最后我们会奉耶稣的名，对不对？阿门。耶稣是什么呢？让我们跟天父祷告这个路打通的那个道路，所以耶稣是祷告的路。祷告的道路，所以我们要奉耶稣的名祷告。最后呢，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跟天父呢很软弱，也不想祷告讲什么，可是知道要祷告，圣灵就亲自成为我们祷告的动力，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也许你呼啦巴啦叫方言祷告，有很多的冤屈啊，很多的压力啊，很多的这些讲不出来的那种啊里面的啊，情况在当中啊，要靠着圣灵多方祷告。所以当你在祷告的时候，你在面对三位一体的真神，祷告的对象是天父，祷告的道路是耶稣，祷告的力量是圣灵。当我们这样做的话，天父说我都会报答你们。祷告基本上是门徒的基本功夫，也是跟天父打通那个祝福的门路，所以要热切祷告。如果你祷告，你心灵就会丰富起来。不祷告的门徒不会丰富的，施舍可能会让你物质丰富，但是祷告会让你内心丰富，内心丰富就很容易就外在的丰富就会进来。人生要丰富吗？来到丰富教会要丰富吗？两个都要，外面要施舍，里面要祷告，祷告的态度要正确。那我们到底要怎么祷告？耶稣也知道你们不会祷告，也知道他们不会祷告，所以接下来再教导门徒祷告，我们叫俗称叫什么主祷文。实际上不是主的祷告文、啊、是门徒要祷告的内容、啊、是耶稣教导门徒的内容。所以大家去教导我们，大家都会背嘛，到了洋一班大家都教你们，我们在 天上的父。所以你看到十九节，所以他讲这句话有没有？你们要这样祷告，所以代表什么？前面有个内容嘛，还要讲到后面嘛，所以就讲到前面的这些东西。那后面呢才讲说，你们在天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所以门徒就一个祷告的什么 model 在当中。你的对象是谁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。这个叫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祷告请记得来到神的面前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不是我们穿什么，我们喝什么，我们日常需要吃什么，住什么，孩子又有什么需要的，虽然很多了，这些天父都知道吗？知道，因为你们要祷告之前他看就知道了。但是天父说，我很喜欢你跟我讲话嘛。当祷告的时候请记得有个次序在，叫做先求然后后求。先求神的国，神就后面会加添我们一切我们所需的。也许你没有讲出来，天父都知道。也许你祷告一项，你本来有20项需要，但是神却回报你200个满足啊。这个是天父爸爸的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想过祷告太好了？祷告不是苦差事，祷告天父会报答我们。但是你的祷告次序一定要调整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所以每次来早祷会，不要有需要才来，没有需要的哈利路亚走人了。有需要才来祷告，那跟外邦人拜菩萨不是两样吗？你怕不用是他没有需要呢，就会搞这些生活。 No 祷告基本上就会得赏赐。祷告呢是跟天父很重要的交通的道路，祷告呢是蒙垂听的。天父已经啊，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内容，地叫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都是天父天父天父天父天父。到了这些满足之后，你才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嘛，今天是给我们，天父照不照顾我们啊？照顾啊。等一下你看到忧虑就讲到这些事情嘛，就是日用饮食代表什么？你吃的啊，你所喝的啊，你所住的啊，你所穿的啊，反正日用上你所需要的，天父爸爸都知道会供应的，因为他是你老爸了。讲清楚吗？他会供应，会。但是你记得要先把神的国跟神的义，还把神自己呢摆在第一位，先神后人再大地，这个次序很清楚的。这样祷告呢一定会蒙垂听的。好，祷告呢也不仅如此，还要教导我们说我们跟人的关系，除了跟神跟我们跟我们的需要之外，还有跟人的关系。十二节讲到说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，所以我们在遇到这个互相这个什么欠债的时候，要记得要还债。这个债也不仅是金钱的债，也包括什么呢？人跟人之间有亏负的时候，好像他亏欠你，他就欠你债了。你记得你已被蒙天父所赦免了，所以我们要赦免别人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遇见试探的事，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的事。其实是祷告说我们不要掉到什么试探，试探一定会有。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四章，恶者就来什么来试探耶稣了。或我们会遇到试探，会，但是我们可以胜过试探。我们可以什么？我们要命令所有试探完全退去，像耶稣一样。但是我们不要掉到试探当中。婚姻会不会有试探？会，甚至我们在工作在服事都有试探。他说让我们能够胜过试探，然后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凶恶只是那个恶者哈，魔鬼撒旦哈。好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神的，直到永远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如果你喜欢祷告操练祷告，其实坊间现在祷告的书非常多，大概旧约呢有种叫做会幕式的祷告，可以去买这种书来看，就是一样一步一步进到至圣所的祷告。另外呢就是主导文式的祷告，就是每一节每一个节你就一节祷告下去，而不是像我们念主日学我们在天上默默念过去就不是，它是教导你祷告的次序。那祷告内容呢 从第一节、第二节慢慢祷告进去，你的祷告就会丰富起来。一祷告呢，可能一个小时以上，这样的都有啦，坊间非常多哈，不用多介绍，你去看一下，叫主导文式的祷告。你的祷告就照出秩序来祷告，生命就会丰富起来。所以不会呢，就参加我们的养育班呢，哦，都会教你们怎么样的祷告这个方式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还有十四节到十五节是祷告的阻碍，哦，这很重要。来读来一杯，请来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天父也必
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
好，这边强调祷告呢要通，还很重要，除了心态之外，还有祷告的次序之外，再来呢，请记得祷告会有阻碍。这个阻碍呢，不是魔鬼撒旦的攻击，主要的阻碍是什么呢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了。这样的破坏呢，不要忘记昨天所读的圣经，如果你在献祭的时候想到弟兄怎么样亏欠我们，或是冒犯我们、得罪我们，我们就要奉啊，把这些要奉献礼物放着，然后先跟他和好，再来什么献祭。代表神呢看重人的关系，一定跟人要好的关系，你的祷告就会通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的人际关系起了冲突，有一些啊埋怨在当中，甚至呢大家呢就互相的控告对方，这些事怎么办呢？没有别的，祷告有阻碍，就是怎么挪掉阻碍呢？他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在世上一定会被人家啊，这什么啊，这个遇到被冒犯的时候，我们也冒犯过别人，不是吗？我们都不完全，我们都得到天父的怜悯嘛。相对的，天父说，你祷告的时候要懂得怜悯别人。你需要被怜悯吗？你要不要怜悯别人？要。我们要学习饶恕别人，饶恕几次呢？70个7次，就不断的饶恕下去。当你懂得饶恕的话，大概祷告都会通了，想清楚吗？这是我们啊，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，所以我们要平日要懂得跟人家好的关系，不要老是怀疑，然后常常会嫉妒啊，破坏两性的关啊两方面的关系，都要学习怎么样跟人家建立关系，要多沟通，学习包容，学习加啊这个接纳，或学习赦免，这都是很重要人际关系该学的。好，当我们这样的都通了，祷告呢就赏赐了，这个是耶稣讲的哦。OK， 好，接下来看到禁止这件事，我们看到16节到18，预备，请
你们禁止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禁食的时候，要梳头洗脸，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
好，第三个时候把它写下来，禁食的时候、施舍的时候、祷告的时候，接下来什么？禁食的时候。所以这个都是门徒基本的功夫。天啊，耶稣都邀请大家成为这样的人，要懂得施舍，要懂得什么祷告，要懂得什么禁食，这个都是基本功夫。所以我们都会鼓励大家在丰富教会要热切祷告，要热切大方的奉献出去。再来呢，一年有几次的禁食祷告要操练，有时候有40天的跟教会一起走，有时候你个人也可以的，或者一个礼拜有大概一天两天都 OK 禁食。这边说，当你们禁食的时候，不可像那个假冒为善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有关你圣经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个宗教，大概都有禁食了。犹太教、基督教，还有回教，他们甚至有什么斋戒月，好像刚过去没多久嘛，全国上下都在斋戒。我告诉你，斋戒力量是非常大的。斋戒目标是什么呢？要内省自己，里面有没有很多邪恶的东西，有没有脏的东西，透过禁食断除这些东西。所以我们如果有些瘾啊，上瘾，有没有戒不掉的，一定要去做的，请开始操练禁食。因为禁食是断开凶恶的绳索，如果你胜不了这种的了，你一定会去做的，已经被绑住勾住的，透过禁食。这是马拉基师教导我们的。所以你了解哦， 一年就一次这样进食，对我们当时好像是属灵的清理啊，环保啊，垃圾的清扫啊，大整理，这是非常好的。如果你常常越不过，可能脾气很糟糕，可能肉体的情欲很大啊，成为胜不过的进食祷告。所以耶稣教导门徒说，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为善的人，那么进食的态度不要像假冒为善人，然后进食的时候脸上带着愁容，然后弄得很难看，故意叫人看清他们在什么进食。进食不要叫人看见吗？进食是你跟神的事吗？像祷告吗？像施舍都是如此，你只要对准天父就好了。好，接下来一样，你们进食的时候到底要什么态度呢？他说要什么梳头洗脸，你说用得更干净呢，看不出你是什么进食的，哇，更漂亮了，看起来就是更整洁了。梳头洗脸，不要叫人看出你进食了，只要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，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。暗中查看，暗中查看，暗中查看，这三件事神都会暗中查看，而且是暗中什么报答。连进食都有报答，你有没有想过说要不要进食呀？做的身体会健康啊，有这个啊环保之外哈，体内的环保，然后呢也有报答，你看到。所以你看到这些都是耶稣要我们蒙福的啦，施舍也会蒙福，祷告也会报赏，然后呢这个进食也会报答，这么好。所以鼓励大家要知道耶稣在教导门徒，我们有基本的操练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19到24，预备，请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
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
好，这是这个第四段，他说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。耶稣教导门徒说，我们积攒财宝这件事情没有错啊，我们要懂得储蓄，要懂得积攒很多的财宝，是好的习惯哦，哦，这个是对的。但是请大家画下来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，在哪个地方？在地上。积攒财宝呢，有两个地方可以让你积攒，一个叫地上，一个叫做天上。这边原文意思就不要积攒你的财宝，包括金钱啊，包括反正金银珠宝也好了，不要放在那个地方呢，不要埋在地上，不要把它挖窟窿然后埋在地上呢，把它盖起来啊，只有你知道而已。他说你记得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就是不要埋在地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地上会虫子会来咬，再来呢会朽坏，第三个呢有贼会挖窟窿来偷了。这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不管你都会累积啊，这些啊都会被发现，然后贼都会来偷了，你怎么藏都藏不住哈。好，他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哪个地方呢？天上。在天上呢就没有虫子来吃，也没有这个朽坏，有没有窟窿啊，这个贼挖窟窿来偷啊。 OK， 这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所赚取的累积的要摆在什么？天上的府库，天上的银行，这很重要的，这样子呢才是聪明的一个门徒。好，那我们为什么讲这句话呢？后来就讲到这句话，因为这个是因为前因后果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原来我们的心会跟财宝跟着走嘞，你的 money 摆在哪个银行，你的心藏的就在那个银行，你的心若投资在哪个股票，你的心藏的就会在那个股票，你的心藏了那个期货，你的心藏了就那个地方去了。我们心总是总是跟财宝跟随着的啦。如果我们心摆在天国呢，你的心就会在天国了，财宝摆在天国，心就会在天国了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就看出我们到底我们的财宝放哪边了。那为什么很多人会来教会呢？为什么很多人会愿意做幸福小组呢？ 因为有眼光。这个财宝不是地上的物质的而已，而是看到永恒的财宝。其实在神的眼中，世上最宝贵的就是灵魂。盼望是来到丰富教会都试货，有这种眼光，要了解这个，因为你在地上什么都带不走。每次我在上你都会讲这句话，我告诉你，你连你骨灰你身体都带不走，你知道吗？烧一烧呢就摆在地上了，经过几代大概你的骨灰人家都忘记了，你连你身体都带不走。哎，我们还有什么基站在地上的，是吗？那你熬什么？很简单嘛，要有眼光，把财宝放在什么天上。这是耶稣对我们的教导。阿们。如果我们年纪已经有了，一定要听进去，没有多少日子的啦。你传一堆的话，你就归给谁？你连自己的身体都带不走，剩下的都归给这些子孙，没有错。可能有些人还把你乱用都可能，好吧？够聪明的话，请记得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了。现在知道，所以把财宝放在天上吧，回到天父的财库里面呢，你的心就会在那个地方。而且呢，神已经把发票说，那个地方虫子不会来咬，魔鬼啊，这个什么这些仇啊，这个贼也不会来偷，稳稳的在那个地方的，这个是非常聪明的哈。愿神祝福大家都知道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还有一个讲到，为什么忽然间讲到眼睛是身上的灯？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什么？光明。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。原来告诉大家，我们要属灵的眼光。我要讲说，一定要试货嘛，要属灵眼光，要看到财宝，要累积在什么天上，存在天上，一定要有眼光。刚刚跟你讲有贼啦，我有窟窿啊，挖窟窿来偷啊，告诉大家不要老是看地上，要属灵眼光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这眼光是从哪边来呢？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就会读哈，他说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。哦，原来我们里面有眼睛耶，我们灵魂呢其实就是一个真正属灵人，里面有眼睛啊，我们要眼光，有眼睛，里面的眼睛呢求神照明。哦，照明呢我们就能够看得清清楚楚。如果里面的眼睛呢老是喜欢地上的，我告诉大家情况会如何呢？眼睛如果老是看地上，眼睛就会昏花，里面的眼呢就会慢慢昏暗，到最后就变成黑暗，就看不到前面的道路了，只是看眼前而已，看不到未来，看不到永恒，就是讲这个意思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做决定了。好，决定什么呢？二十四节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不是重这个就轻那个，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所以结论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要我们有眼光，然后呢求神给我们照明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两件事，你就容易来做真正的侍奉。第一个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讲的那个地方，求神照亮我们心中眼睛，让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恩召是何等的丰富，是多么有希望。你请记得，你眼光如果看到神呼召你成为门徒，这个呼召呢在神国里面呢你是非常丰富的人，这个叫里面有眼睛看见做这个事情，做门徒的呼召的事。所以做幸福小组呢大概有这样的眼光的人，想了解吗？第二个呢，神对我们不仅是指一个呼召啊，他说他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基业是非常的丰富。耶稣已经来到十字架上为我们，已经死在十字架上，他都成了，就把各样地上天上所有的权柄都赏赐给他的，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他有何等多的基业等着我们来领取。这个叫什么基业？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灾善呢。谁可以得到基业？很简单，跟随耶稣的人要这种眼光。要姐妹，我们回天上的时候，那个基业真的是很难想象的。神说来给你五十个星球给你管一管的星球，哎，了解吗？ 地球大吗？在宇宙里面呢，很小。太阳大不大？在宇宙里面也很小。要有眼光，那个基因是谁可以得到？儿子才可以继承，儿女就可以继承了。如果你是天父爸爸，天父很乐意在耶稣基督让你继承天父所有的产业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就要决定，我们一辈子只能侍奉一个主，不能又侍奉 money， 又侍奉什么？上帝。 money 不能成我们上帝， money 只是工具，是资源，我们要用它，不要被它用。你被它用的话，你就是什么？仆人，他就是主人了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财本身不是万恶之根，是贪是万恶之根。讲清楚吗？要眼光，这是耶稣在教门徒要有眼光。最后让你知道下定决心，不能又侍奉神，一方面又侍奉什么？马门。马门跟神好像画等号一样，是的，世上的很容易抓住，就是这个马门的神，叫做什么呢？财神也，什么财神？财神一大堆的，台湾一大堆呢，是吧？以财为神的嘛。门徒们，耶稣基督教导我们，唯有天父才是我们的神。阿们。我们已经可以得着各样的产业了，因为他已经呼召我们，这个叫做信心眼光。好，接下来这一段的话我们快快讲过来。所以我告诉
你
们，
不
要
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喝
什
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？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
好，二十五节。所以哦，讲到第三啊，最后一段了哈、哦。原来如啊，原来是这样子的。如果我们老是看到地上的财物啊，以的马门为神的话，才有二十五节开始的。所以会怎么样呢？忧虑。为什么那么多忧虑？因为以马门为神呢、啊，以物质为神，就忧虑就一直堆了，一直出来了。世上很多忧虑都是不要有的忧虑嘛，但是我们的焦点错误的话，忧虑就一直来了，忧虑这个忧虑那个。那其实焦点在哪个地方？就是马门 money 为神呢、啊。我们侍奉神只有一个主而已，不可能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，或重视这个不重视那个。所以所有跟随主的门徒一定要下定决心，我们如果不要忧虑的话，要有上面那讲的要积攒财宝在天上的眼光、哦、要啊得着神给我们的基业的眼光，这样清楚就好了。好，接下来就讲到一些例子、哦、他对门徒讲说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，你看那天上的飞鸟他都比你们贵重多啊、哦，是吗？那不对的，因为你们比较贵重，你们很贵重。天上的飞鸟呢，每一只呢都是上帝在喂养的，他们也没有进食，也没有祷告，也没有做工，都每一只都肥肥的，从来没有看到鸟在进食的吧？没有看到鸟在什么苦哈哈的，没有吧？每一只都哈哈哈的歌唱，不是吗？那、啊、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每天他们这么快乐呢？因为他们懂得交托嘛，他们懂得我是天父所创造的嘛，就快乐了，能了解吗 ？OK， 也在教导我们回到很简单的核心呢、啊，我们要知道你是谁。你是天父的儿女，天父会照顾你的吃你的喝，你所住的你所穿的，会不会？会了、啊、这个叫做基本的信心。 花莲一路上看下来哦，说忧虑忧虑一直讲哦，到最后讲到什么呢？三十节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呐、啊，野地里的花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面，神还给他们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把小信圈起来。原来忧虑呢是一个不信或者叫小信的特征，忧虑跟信心有关系。你对天父有信心吗？有信心的不会流掉的忧虑了。你对天父真的是依靠吗？依靠人就不会那么多的 worry 忧虑在当中哦。所以这是教导我们的信心的功课，不要忧虑，因为天父都知道。好，三十一节大声读来，所以不要忧虑，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所以把它牵起来。讲到前面这些例子告诉大家，不要小心，不要忧虑，因为天父都知道，你吃的你喝的你穿的天父都知道。我知道我们很少基督徒在为了忧啊，这个吃啦喝啦穿的很少哈、哦。可是我们有没有忧虑？有，可能不是这个而已，因为这个吃喝呢，大概都是外邦人所祈求的，对吗 ？OK， 但是基督徒会不会有忧虑？会，但是告诉大家，忧虑其实是上帝不要我们养的好习惯，它不仅是坏习惯，事实上是对神的不信、不信任呢。记得忧虑是对神的不信任哦，基本上就是犯罪了。嗯，是啊，忧虑是个犯罪，不要养成习惯。可是我发现到在我们华人文化或者我们个人呢，我们的文化很容易忧虑，早上起来会哈哈大笑很少，是不是？大概是忧虑开始了。睡觉能够好好的睡得很少，也是忧虑结束啊。那你去休息都忧虑呢？可是你知道吗？有人统计过，你一天的忧虑当中，90%都不会发生。你所担忧的事呢？我等一下会解释忧虑。其实可以讲很多，重要的是这个忧虑这个字哈，英文直接讲哈，还有这个原文来讲说难处。所以说他讲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那个难处是什么呢？就是挫折、逆境、苦恼、失意，都是难处。苦恼、挫折、逆境、失意，这些都是难处。但是告诉我们大家，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哇，那么多忧虑，就是你怎么样把明天的、后天的、明年的扩大全部拿到今天来，这了解吗？会不会忧虑？会了。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忧虑，不是不要计划，可以有计划，但是不要把忧虑掺到计划当中。很多东西我告诉你都要凭信心过，因为明天，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，明天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能控制。你头发要变白变黑你都不能了，还在忧虑什么？开始改变，对父神要信心，因为我知道他掌管明天。阿们，这是基本功夫。牧养教会会不会忧虑？牧养小组会不会忧虑？很多忧虑不完的。后来我就看清楚了，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够了，奉耶稣的祷告就睡着了。不要忧虑，因为忧虑是对神的小信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那是我们怎么不忧虑呢？刚刚讲过基本功夫要有。好好，另外一个33节我们一起来读就结束了。预备，请来，你们要先求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，你们变成我们一边来，我们要这些忧虑吃啊喝啊，你所想到忧虑神说有个路很简单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其他的呢？有没有说其他的？你就要再祷告下去，他加给你没有？你就要求神的国和的义，其他的都包在后面的了。你嘛不求嘛，当结龙狐狸啊，意思在嘛，就加在里面了。你根本不用求穿啊喝啊，神都给你了，而且是加，想了解吗？所以我们焦点在哪边？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一切东西都会满足。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？站起来，我们来开口来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成为求神国神义的门徒。开声来祷告，来，哈利路亚，西亚拉嘎，沙亚拉嘎，达亚拉巴巴巴拉巴拉巴拉嘎，沙亚，苏格鲁格，沙亚拉嘎，达亚。